当新约所建立的基督徒的概念真正扎根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抛弃世上其他一切，只为得着基督，只为得着他的品格，只为成为他之灵的拥有者。我去南非时，正值那个国家历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时期，就在布尔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。由于那场大战，土著居民几乎全都因恐惧离开了那个区域，远远撤离了战争地带，而那片地带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。这些人原先在矿区工作，而矿业公司也不知道如何在这样的恐惧氛围下维持生产。终于，有人提出从中国带来10万工人，签订3年契约。英国政府派船队把他们一次性全都接来了。他们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移民群体，带来了自己的教师、传教士、祭司和先知。大部分华人信仰儒家或佛教。与此同时，住在南非的东印度人，他们人数也很多，觉得政府在教育方面给他们的关注度不够。于是英国政府也派了宗教和世俗教师给他们。这样一来，佛陀、瑜伽师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来了，并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根据地。但我们的事工有些独特，我们是那里唯一一个举办聚会并讲论医治这一主题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意识到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可能性。如果我能把这些不同东方宗教的祭司与教师请到一起，让大家互相交流看法，就可能达到一些目的，至少能给我提供一个讨论的机会。几番努力后，这个聚会终于得以安排。同时，我们还请来了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犹太拉比，名叫赫斯特博士。这样，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相当特殊、广泛的群体，几乎代表了世上所有主要宗教。通过睿智的交流、彼此指引以及大量的祷告，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种友好关系，使得这些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坦诚地向彼此敞开心扉。我们常常从日落一直讨论到日出，反复比较各自的教义与思想。这对我的影响是，我离开这些讨论时，心中得到的结论是，这世上有许多光亮，人们都在寻求光明。有人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光，但人人都多少拥有一些。而我对同路人说，这一切至少证明了一点，在耶稣基督里确实存在一种神圣的生命。当人真实拥有它时，他们对这种能力有更加丰富的感受，是他人所不具备的。从那天起，我比以前更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深信，耶稣基督的生命、性格、教导和德行里蕴含着某种深邃的奥秘。当人得着它时，就得着了无法估量的财富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些故事，让你们能够理解我所希望表达的内容。我发现，通过实例来教授，比用别的方法更能让人领会。在南非，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年轻朋友，他们是我所见过最聪颖的人。一个是布尔人，名叫范希尔，父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荷兰移民。另一个是基特莫尔，出身于圣公会的传教士世家。我想他的曾祖父曾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任职，他本人好像也是在那里受洗的。若我能揣摩保罗的性格，我觉得基特莫尔就最接近保罗的模样。这两个年轻人是我在非洲遇到的唯一两个接触新思想的人。范希尔是克里斯蒂安达拉森在南非的代理，销售他的书。起初，他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有一天，我不在场时，他竟走到台前，在祭坛前跪下，祈求对自己得救的确据。感谢上帝，他得到了。几天后，我在场时，他听到我在下午的聚会里讲圣灵的喜这个主题，便起身问，雷克，你觉得如果上帝赐给我圣灵的喜，能否满足我心灵中对上帝那炽热的渴望？我回答，孩子，我不确定，但我相信你会在通往满足的路上。他立刻走到台前跪下，看着我说，请你把手按在我头上为我祷告。我照做了，结果神的灵奇妙地降在他身上，他极其荣耀地领受了圣灵的喜，从此整个人脱胎换骨。我告诉你们， 从那一刻开始，他简直成了上帝大能的活化身。在我一生中，再没遇见过有谁能像他那般，时常爆发出那么强烈、磅礴的神能。不过，他对圣经并不熟悉，很快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。他的父亲找到我说，我担心哈里，这是范希尔的名字。他拿着一本圣经跑到山上去，差不多三个礼拜没回来了。据说他去了很远的一座山。我怕他精神出了问题，我安慰道，一点也不用担心。总有一天，他会带着神的荣耀与大能下山的，我了解他内心的渴望。果然，有一天，他回来了，身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更深的圣灵恩膏。他说，我从没读过耶稣的话，虽然我已经是成年人，但自幼之外就从没看过圣经，什么都不懂。在那之后的一天，他满脸光芒地跑来对我说，雷克弟兄，你知不知道圣经里居然有这个？然后给我读了马可福音第16章那节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其中包括赶鬼。他看着我，真诚地说，我真希望能认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圣经这么写了，我想经历它，我相信那就是神的预备。因为恰好在两天前，我收到一封来信，说有一个发了疯的儿子，母亲觉得他是被鬼附的，希望我们去祷告，把鬼赶走。我把信给范希尔看，他说，这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条街，我去找那孩子，然后回来找你。我琢磨着，这是一个刚刚重生、刚得着神的人，他的眼光直穿透神大能的真实领域，而我自问，我的灵里还远没有他那般信心。我想，绝不能让任何事打击他。很快，他回来了，说，雷克弟兄，走吧，我们来到那个孩子那里，他自出生起就疯狂，行为如同野兽，从不穿衣服，看见什么就摔什么，也会攻击任何人。根本没法给他盛饭盘子，只能在院子中央放块凹陷的大石头，把食物放在上面，让他像野兽一样去吃。我们想抓住他，可他像一头猛兽一样，直接跳过我头顶。他父亲说，在外面，你们抓不到他。在整场混乱中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场景多么关键。我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，就对范希尔说，你站那边，我站这边，如果他从你那边跑，你负责抓住他，如果他到我这边，我来想办法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下午，当我与范希尔隔着床对望时，我能看见他眼中闪耀的信心之光。我明白，只要他能触及那孩子头顶，那鬼就必定被赶出去。最后，那疯子跳到我这边的一瞬间，范希尔迅速跳过来，把手按在他头上，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那鬼出去。不到两分钟，那孩子完全改变，恢复了正常意识，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神志清醒。我再讲一个关于范希尔的例子，让大家更明白我的意思。在布尔人中，大多是早期的拓荒者，从开普殖民地一路迁徙，和当地土著相处了很多年，后来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社区，但没有好学校。等他们落到英国人手里时，教育才慢慢普及。在一个社区里，唯有荷兰教会牧师通常受过高等教育，是最有威望的人，也掌管着所有事物。他们在自己教区里几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就像历史上爱尔兰的神职人员一样。大家先要明白这个荷兰牧师在社区里的地位，这样才能理解，当一个没有正式牧师之名的年轻人，比如范希尔，开始讲与他们不同的福音，会是什么情况。有一天，范希尔在一个有200多人的聚会里讲道，正当他讲的热火朝天时，那位荷兰牧师出现了，他当众站起来，对大家说，你们被误导了，这些只属于使徒时代，不是用于今天。若换了普通年轻人，估计会被吓住，但范希尔却说，我们这样解决吧，大家都认识的莱洛小姐，她有一只眼瞎了4年，请她到前面来，我要奉主耶稣的名为她祷告，让她得医治。然后她拿起荷兰文圣经说，上帝若真医治了你， 你就用本来瞎的那只眼读出我指定的这一整张结果。上帝真的回应了他的信心，那位小姐的眼睛当场打开了，在全场众人面前，她用原本失明的那只眼挡住健康的眼睛，完整读出了那一张。我认识她，也多次拜访他们一家。再说说另一个年轻人基特莫尔，我从未见过除保罗以外能经历这么奇特事情的人。使徒保罗曾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强光，比日头还亮。他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语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保罗回答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声音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基特穆尔身上也发生过一个奇异的经历。那天晚上，他去我家附近的一个朋友家做客，那家几个年轻人最近刚领受了圣灵的洗，心里牵挂着基特，想为他祷告。那天晚上在教会里，他们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吧，他就去了。这两个年轻人，基特莫尔和范希尔，都是身心异常强健又极具天赋的人。我相信基特可能是我见过体格最强壮的人，他也有非常独特的个性。然而那晚却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，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过。他们在家里时，似乎有人提议一起祷告。基特本打算在那儿过夜，他后来告诉我，我以前祷告时不习惯跪，但那天我坐在椅子里，突然意识到有股奇异的力量正抓住我。他想，这也许是我没碰过的某种心理暗示，但我才不理会他。坐直身体，闭上嘴，试图抵挡那股圣灵的力量，但那力量却持续增强。他心想，我绝不屈服。就这样对抗了两个半小时，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，脚下地板都出现汗渍。终于，那场灵里的征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后，他听到内在有个声音对他说：“我是耶稣。”他马上回应：“如果你真是基督，那就随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”下一刻，圣灵更深地浇灌他，他随即开始说方言，完全被神的大能所充满。之后，基特莫尔变成了我见过最卓越的传道人。他几乎从南到北走遍了那片土地，常常身无分文。有一次我见到他，他连鞋都没有，脚被荆棘割得鲜血淋漓，但却在旷野中为主建立了许多聚会点，绵延350英里之远。感谢上帝，我讲这些事是想让你们看到基督徒生命里有一种力量，是多数人还没真正抓住的。但我更关心的是，我在医治事工里几乎每天都会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：我怎样才能进入对基督同在与大能的意识之中？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真正的问题。我们看到，夜里到耶稣那儿去的尼哥底母就是出于同样的渴望。他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参见约3:2。但耶稣却似乎避开他的话题，直接说：“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那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不要以为稀奇重生，就是神的灵真实进入人生命里，使我们从原先仅停留在口头承认的基督徒层面，提升到与神同在并带着神大能的境地。在新约时代，圣灵的洗是普遍经验。新约是由那些已经领受圣灵洗的人写的，也是写给那些同样领受了圣灵洗的教会。根据我的研读，他们都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就像使徒对某些人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没有，连有圣灵赐下来，我们也没听说过。”使徒说：“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约翰的洗。”于是他向他们解释，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指向那位要来的基督耶稣。接着使徒为他们按手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，并且开始说方言，颂赞上帝，也在其中说预言。在新约里，只有几处记载了人们领受圣灵洗的情形。一、使徒行传2章，耶路撒冷教会的120人。二、使徒行传第8章，撒玛利亚教会在彼得、 约翰的服侍下领受圣灵洗，连行邪术的西门都看见了圣灵彰显的大能，想用钱买这能力，却被彼得斥责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你想用钱买神的恩赐。三，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向哥尼流全家传道时，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洗，他们边听到，圣灵就降在一切相信的人身上，那儿既没有呼召上前，也没按手，但那正是我所信的，这是主所期盼的方式。在一些强烈的祷告聚会里，我看见圣灵降在坐着听到的人身上，我也见过在某个礼拜天晚上，50个人同时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的情形。要想直接进入神的同在并领受圣灵洗，似乎有一个必要的内在基础，对自己无罪的意识，也就是确信罪已被除去。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定义罪，我们心中都清楚，罪使我们的灵与神之间互相厌恶。因此，若想寻求圣灵洗，我们就得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罪完全的洁净。我记得自己当初开始强烈寻求圣灵洗时，随着对神圣洁的逐渐认识，我从心里感到一种挣扎。我看到自己与神的圣洁实在相距太远，于是禁不住无数次的向神呼求，主啊，愿你用神圣的方式洁净我的心，使他摆脱这一切不堪。我还记得，在一个朋友家聚会时，有位贵格会小姊妹讲到如何让灵魂得到洁净。那天夜里，我在佛瑞德伯斯沃斯家中跪下，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洁净人心的大能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一直在我灵魂深处的征战结束了，不仅我的灵归于神，我的肉体也顺服在神的管辖之下。那种持续已久的内在冲突突然止息，我进入了比尤拉之地，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穿越约旦河，一切都变得崭新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外在任何神迹或大能的彰显，即便何等奇妙，也比不过这种发自内心深处对神话语真实的切实意识。因为神的同在在你我心中才是最宝贵的。感谢主。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，耶稣对门徒谈到这点，保惠师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诉，人可以得着圣灵并成为他的自觉拥有者。正如圣经所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面的，从头到尾圣经明示神的旨意，人当成为神的灵及圣灵的自觉拥有者。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如此。可悲的是，教会历经世纪之久，却大多丧失了对神同在与大能的这种觉知。在早期教会头几个世纪里，门徒之所以能写下令人惊叹的信心事迹，正是因为他们确实带着神的同在和大能。当时3000多万人为信仰殉道，被称为基督徒而被杀戮的就有3000万之多。这种强大的灵使他们愿意为主舍命，也使得福音广传。然而有一天，教会用放弃与圣灵的深度交通，换来了这个世界的笑脸和认可，从此迎来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岁月。但感谢上帝，我相信我们正活在一个时代，圣灵重新大大降临，人的心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神敞开。我们正看见从海洋到海洋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全世界都在觉醒。我更深信，神已经预备要把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，参见2:28。而现在我们虽只尝到一点恩雨，但终有一天，圣灵的火焰要席卷全人类。末后的教会必将带着比初代教会更大的荣耀，结束这个时代。就如圣经中的预言，先前的雨如何大，后来必有更丰盛的雨，参见2:23等经文隐喻。在使徒时代，门徒没有2000年的教会时刻借鉴，却也凭着所领受的圣灵洗，给基督教留下了燎原火般的见证。如今我们有2000年间无数圣徒前辈的见证，更何况不能获得超过使徒时代更深的属灵觉悟呢？神永恒的计划是要使人与神心意相合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最高的荣耀，彰显基督的生命、性格、 为人和本质。若我们相信神对人类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着基督，那么我们岂不更当在身、心、灵各方面都顺服圣灵，引导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好叫他借我们彰显自己，让我们在他面前保持谦卑温柔，俯伏在那位创造我们的主脚前。正如诗歌所言，在人心底被那恶者所压的感情，那些埋没的只有神能复原的，当他被爱心触碰，被慈爱唤醒，曾断裂的弦仍能再次颤动。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求你把你大能的圣灵赐给在座每一个人。当我们将自己完全交在你手里，求你用宝血和圣灵洁净我们本性中一切的罪和罪的影响。愿你的大能提升我们，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与你合一，并且更多明白这合一的奥秘，使得从你心里流向我们心里的恩膏，在我们被罪洗净之后，借着我们的生命彰显你，好让那饥渴、流离失所的世人也能回归到与你合一的关系里。阿们。